接近我的门框，与我中间仅隔一墙，并且行可憎的事，玷污了我的圣名，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。这是过去。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，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有他的原因呢？所以我们说过，我们的主必须钉在十字架上，必须解决这些污染的问题，罪的污染、肉体的污染，还有世界的污染。所以等到真的我们的主回到圣殿的时候，如果回到殿回来的话，那不要忘记那个殿是完全分别为圣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现在远远的离开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，在过去就是因为王宫，你知道哪里是王宫，哪里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大卫的宝座呢和圣殿几乎是贴隔壁的。所以本来呢大卫宝座的地方叫锡安山，现在呢你要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，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知道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人的门槛就靠近了圣灵的门槛，所以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只隔一道墙，不知的。现在你看要远远的，远远，你看见吗？你到，如果今天大家进到外院，那么没有疑问的，你跟进到外院，从南门进去也可以，从北门进去也可以。神的荣耀当然从东门进去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然后我们看见那里有敬拜、有享受等等，那么那个可以说是千禧年的圣殿。但是要记得一件事，你光是走到那个东门口、北门口和南门口，你要经过一个境界，是一尘不染的境界，明白？你稍微有一点的肉体，稍微有一点的世界，稍微一点的骄傲，你看见吗？你马上就被神的荣耀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虽然这个圣殿好像在现在的城的中央也可以，那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广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光是讲它的外殿的那个境界，或者是讲了整个的圣殿的广场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墙外，就是说在外院的外面是什么，没有讲。但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。那么这个至圣的这个范围有多大呢？至圣的范围是500杆乘500杆。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教会建造了哪里，第一件事就是神是祭血的神，哪里有神的荣耀，哪里就不能容忍罪恶，哪里就不能容忍肉体，哪里就不能容忍世界。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借着这些图画是很明显突出一件事情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吗？这只有这些地方是圣洁的。为什么圣洁的呢？因为现在很清楚的，神当他住在他的宝座里面，神的荣耀如果是在他的宝座里面，如果他不受逼迫的话，那你看见说很明显的，周围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教会所以不是社会，因为你没有把社会接进来，没有把世界接进来。所以无论在各方面，你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人来到聚会里面，当一同聚会的时候，很自然人看见说，在这里你应该好像经过那个整个圣殿广场是一尘不染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荣耀怎么回来。那你怎么叫教会中有了罪恶呢？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测量我们就不行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测量我们的荣耀我们就不行，然后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测量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行。所以要记得，教会呢是完完全全，一面给我们个个都是义人， 另一面给我们看，个个都是因信成圣的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看，因着基督生命在他里面，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整个的圣殿是应该发表神的荣耀，哪里有圣洁，哪里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当你读这个从第四十章读到这个第四十八章的时候，那么第二个原则是对称的原则。我们现在好不好看一下第三页？我想这个平面呢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你要看一幅对称的图画，那么对称有好几种，明白吗？有好几种。但这里的对称呢是镜子的对称。那么在神所有创造的万物里面，神最得意的杰作就是人。你要知道，人所以美，就是因为人有对称的美。人的对称美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把我们这个人从中央画一条垂直的线下去的话，你看见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的眼睛对称，左边的手跟右边的手是对称，左脚跟右脚是对称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左耳朵跟右耳朵是对称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脸眼睛换一换，好像没有换一样；把两只手换一换，好像没有换一样。所以这个对称什么呢？是镜子的对称。那么在神所有创造万物里面，神最得意的，最神所有创造里面最像他的，那弟兄姊妹没有问题。像他当然包括美丽在里面。那你怎么形容美丽？美有一个原因，美当然是直觉的感觉，叫你觉得很美。但是美的背后是有数学的。所以有一种的美叫做对称的美。那么这个美呢，特别是显在人体上。所以记不记得，当你看见那个整个活物的形象的时候，你看见基本上每一个活物都是人的形状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活物它那个对称都像人那样对称，很清楚，是个镜子，好像摆中间。你看，耳朵在这边，耳朵在这边，手在这边，手在这边，脚在这边，脚在这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有人的形状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所有神创造万物里面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神的创造像人一样能够满足神的心。因为神说，他就是照着我的样子造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看见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你说，哎，这个孩子很像妈妈，妈妈就很开心；很像爸爸，就爸爸就很开心。你说什么人都不像，大家就不开心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，你看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一个母亲生下儿女，当然希望他儿女在某一点上像他。那我们呢，是完全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到底美是怎么一件事情呢？所以后来是一直到了希腊，他们才发现说，原来人体的美是所有的美里面之最，是最美的。那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人美是合乎一些对称的美。那么当然了，这是一个对称的美，还有其他的，这个我们不去说它。但是很明显的，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，很清楚这里你要看见对称。什么叫对称呢？对称就是说，你可以画一条线当作镜子，然后左边跟右边很清楚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在这里要画一根线是个对称的话，那么当然这里东跟西是对称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不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南跟北是对称的。但是很明显这幅图画里面东跟西不对称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很清楚，就是不是全方位对称。如果是南跟北对称的话，那一定是中央对称或者镜子对称。那么这个对称根本就像人一样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讲的镜子对称，那面镜子其实应该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主轴才对。因为如果有个主轴的话，你就看见主轴的左边跟右边是完全对称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你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注意它的主轴的话，很明显这个主轴是从东门到了要进内院的东门， 然后再经过祭坛，再经过这个圣所，至圣所，看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从这里画一条线，那应该就是个对称的主轴，它的左边跟右边，南边跟北边是完完全全对称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圣灵给我们看见这个图画，给我们看圣灵有个思想，他的思想一定在那个主轴上面。那么再一件事很稀奇，我们说过，从这个圣殿外殿进到内殿要经过七个台阶才到外院，然后从外院到内院经过八个台阶，所以加起来是十五个台阶。然后如果你进到内院，要真的进到圣所又是十个台阶，所以加起来是二十五个台阶。那我们不是提醒弟兄姊妹吗？当你真的测量整个的圣殿的时候，你发现它自自然然一百乘一百是个单位，一百乘一百是个单位，那这样的单位有多少个呢？刚好二十五个。二十五个阶梯就告诉我们有二十五个单位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最中央的单位在什么地方？当然就是内院了。内院不是一百乘一百吗？很清楚的。而这个内院最中央的地方什么地方呢？是祭坛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你要问说这个圣殿的中心是什么？这个圣殿中心当然是它的祭坛。所以难怪等到讲到祭坛的尺寸的时候，讲到祭坛的功用的时候，他另外用他的篇幅。到了四十三章讲完了圣殿，告量完了尺寸，然后也知道它的规模，也知道它的样式，知道它出入之处，还有一切的形式典章礼仪都讲完了，法则都讲完了，好了，这已经告了一段落了。现在圣灵就特别讲到祭坛的尺度。所以可见在神的心目中，这个时候整个圣殿的中心就是祭坛，而祭坛所预表的当然是十字架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等到神的荣耀进来，从东门进来的，当初他离开圣殿是从至圣所离开的，他当然回到至圣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神的荣光进来的时候，他有一条路的，那条路是从东门进来，然后透过进到内院的东门，然后当然就到了到了这个祭坛，经过圣所，然后就到了至圣所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主轴是一条路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前面七章讲了生命，神是个灵，要行在灵里，所以有一条路。然后神就是光，从十二章到十三，八章到十二章，结果给我们要行在光中，给我们看一些光明的路。如果我们说神的荣耀有它一个轨迹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从圣殿到至圣所，它那个轨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东，这个既然荣耀从东门进来，然后最后它当然是到哪里？到宝座那里，因为宝座是他的至圣所，所以回到至圣所，所以神的荣耀终于回来。但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的荣耀在他的圣殿里面，神的荣耀在他的教会里面，有一条轨迹，有一条路的，那条路是永远从东门开始。不要忘记，经过祭坛就是十字架，最后达到宝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神的荣耀是走这条路，每一个基督徒教会也是这样，如果今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享荣耀，和主一同坐在宝座上，我们就要和主一同受苦。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当神的荣耀一往圣殿一照，第一眼如果这样照，第一个照到的是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就表示将来神的荣耀回来，荣耀回来，那结果第一眼看到的祭坛，那么就很明显，就是祭坛不是过去的十字架吗？所以请记得，当你越往前看的时候，其实呢，这里的种种就叫你回